起来，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探难的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天父，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心思，将我们的耳朵，将我们的眼睛交在神你的手上，求神你的保守，所有拦阻我们来聆听神你的话语的这些因素，就从我们身上来离开。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着你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时候，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化忧伤为喜乐这样一个话题。之前我们谈过神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忧伤，或是我们谈到苦难的价值，我们谈到这个枯竭或是我们的浩劫可以重生，我们谈到当我们生命被挤压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我们要常常喜乐，然后呢凡事谢恩。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重要的关键，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有哪些因素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喜乐与感恩的根源，不是拥有对的环境，而是拥有对的心境。看重生命品质胜于生活品质，追求天国价值取代市场价值，依循永恒真道而非当代思潮。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这个话题。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经历到一些不容易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说是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事情。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即使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不会豁免的，你也没有办法免疫的。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种事情，就像有一首诗歌里面所讲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神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都是非常顺利非常美好的。神从来没有应许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神没有这样的应许。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有时候会经历到就像我们纽西兰的天气一样，一天四季变化无常，有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暴、苦难、灾难，还有这一些的各种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有一篇灵修的小品我非常的喜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这个小品它的名字，它的主题叫做把子或者是管道。这个作者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特别提醒我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当成靶子看，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当成管道。他说如果你把你的生命当成靶子来看的时候，那么所有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像飞镖一样射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向你的生命射过来，然后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想要想尽办法能够来躲避这样的一个飞镖然后我们就有时候躲不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身体就会被射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生命慢慢的会失去了动力，慢慢的会失去了那种爱起初的爱。所以说他说我们的生命不要成为一个靶子，我们的生命要把它看成身为一个我们能够神祝福我们的管道，以及通过我们能够去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即所有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事情，不管是顺心的事情或是不顺心的一事情，都是一桩美事，因为到头来都会成为我们个人和别人的祝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神那个地方源源不断的来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源源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爱，这样一个能力能够把它释放出来，能够让别人能够得到自由，我们成为管道，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从神领受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就好像约旦河的水一样，不是死海，是约旦河的水不断的流下来，不断的支取，不断的流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是一个有活力，有活力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经里面有一段，这个保罗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的患难神安慰我们，我们也能够有管道成为别人的安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把生命成为一个看成一个管道的一个情形。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呢？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画面，我们选择正确的一个心理画面。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选台很重要，让你在选台的时候，如果你选对台的时候，即使环境不变哦，但是你的心境已经完全改变了，阿们吗？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啊，几个礼拜前师母有一件意味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内心里面非常的烦心，非常的不高兴、不开心，然后呢，情绪非常的低落。哇，那个时候，那个每次他心情低落的时候、很烦心的时候，他都会借着看电视来转移注意力，然后疏解他的压力哈。那那天晚上，我觉得哇，他心情不太好，我就想说啊，想尽办法想要来安慰他，因为可能就是怕心情不好，所以晚上就睡不好，所以说我就想尽办法去安抚他。可是没有想到，我安抚了老半天都没有果效，你知道吗？所以我干脆就自己先睡觉了哈。我就先睡觉了，当我去睡觉的时候，我要躺下之前，我看到他坐在床头的地方斜着身体，然后依在这个床的地方来看电视，你知道吗？过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听到他笑得很大声，不止笑而且很大声的说，好好笑，好好笑，然后笑到非常，真的非常的夸张，到什么程度了？整个床部都会震动，你知道吗？整个床部都会震动。哇，那个时候我从梦中醒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被笑醒，我是被震动醒的。我醒来的时候，哇，但是我那时候很困，晚上又去睡觉了。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问师父说，哎，啊，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说睡得挺好的。我从他的表情，我就可以感觉到他真的非常的开心。他一开心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哦，我就这个真的是，我就啊，真的是在我就好过日子，你知道吗？我日子就好过了，你知道吗？哇，这个样子，你看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使他的生命，使他的心境能够改变？跟你隔壁的讲说，因为他选对台了。他要睡觉之前心情不好的时候，选了一个能够让他非常开心的一个搞笑台，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样子，他整个心非常的开心。各位，今天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样的，我要讲这个重点是什么？今天神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遥控器在我们的手中。跟你各位讲说，遥控器在我们手中，这个遥控器我们可以使用它，很自由的使用它来转台。当我们希望能够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一个这个健康的这个心灵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来看转到一些健康的节目，阿妹吗？如果我们不小心看到一些不健康的，他不该看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马上怎么样？赶快用我们的遥控器把它转台。就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才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污染。所以是同样的，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里面也放了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无形的遥控器。跟你隔壁讲说，这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个心灵的遥控器，我们可以好好的使用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经常会有呈现两种不同的画面，这两种不同的画面呢，一个就是说可充满着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一些美好的得胜的成就的，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喜乐给我们欢笑的这些画面，当我们用我们心里的遥控器转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哇，我们就得到生命就得到很大的鼓励，就可得到很大的激励，然后我们就更有信心，就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但如果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失败的，我们过去的一些接受到打击的不好的带给我们一些忧虑的，带给我们一些忧伤是一些悲痛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遥控器转向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因为这个样子会变成消极，变成悲观，变成沮丧，甚至于会让我们变成有绝望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当有一些过去不好的经验的画面呈现在他的心里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把它转台，你知道吗？他们还怎么样？还拿张椅子来坐下来这个准备一些爆米花、一些瓜子、一些这个零食，然后准备好像看一个好戏一样。他们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这些伤痛当中。他们一面看，然后一面在那边自怜自责，然后这个懊悔懊恼，他们心想说我好可怜哦真的我好凄惨哦，早知道不会如此就不要有当初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如果你选择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就是容许那些过去的失败不断的鞭打我们，不断的伤害我们自己，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选择画面，选择我们的心理画面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失败或一些的过去的伤痛就很不经意的会在我们的心灵上会来出现出来，当我们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用你的这样一个手上的遥控器把它马上转台的时候，你一直沉浸在那个过程当中，它不断的会来鞭打你，不断的来伤害你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会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低潮，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开心的。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画面，有了正确的画面之后，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当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的。今天牧师要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来跟各位分享三方面的应应之道。首先我们说要保持正确的态度继续向前走，面对不可能改变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继续向前走，不要在那边坐着想着说这个如果我当时候不要选那个科系就好了，如果当时候不要选那个职务那份的工作就好了，如果我当时候不要讲那句话就好了，如果当时候不要发那么大的脾气都好，如果当时候不要嫁给他就好了。各位，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些如果没有办法让你活出美好，这些如果只能够让你的生命陷入更多的沮丧，阿妹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碰到那种不能够改变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继续向前走。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里面旧约当中的那个大卫王，他怎么样面对失去的他的儿子，这个故事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我们知道大卫王他有一个儿子生病非常的严重到几乎快要死掉了，然后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焦急，他几乎快要抓狂了，他日夜的祷告，他相信神会来医治这个孩子，他不肯吃喝， 他不肯睡觉，他不肯洗澡，他不肯啊，这样的一个，甚至不肯去宫廷里面，是去那边办理这个国政。他不愿意做事情，他唯一在那几天能够做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大声呼求，希望神能够来医治他的儿子。虽然他非常迫切的这样的祷告，但是经过了七天之后，他的儿子仍然是死去了。当这些臣子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很担心，说不晓得怎么样来跟大卫王来说这一件坏的消息。他们认为说，哦，如果跟他讲的时候，肯定大卫王会崩溃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跟打击的。可是没有想到，当这些臣仆来跟他讲的时候，你知道吗？跟他讲这件事情了，他竟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竟然从地上起来，然后开始怎么样？开始洗刷他的身体，开始换衣服，然后跟他的仆人说上菜呀，哦，然后呢就讨好的吃他一顿。哇，他的这些臣仆看到这个事情，哦，哦，真的看得傻眼的，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心里想着说，这个王啊，哦，这个大卫王啊，啊，可能 something wrong， 你知道吗？可能有一些不对劲的，可能因为遭受太大的打击了，所以精神状况有一点点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能够会做出这样一个反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呢，他们在心里面这样想的想着，可是他们憋不住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就去啊，当面去问这个大卫说，哈，怎么一回事？跟他讲说，哈，我们真的不明白哦，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为他哀哭，不吃东西，孩子一死，你倒起来吃喝啊。大卫听了之后，他非常平静地跟他回答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孩子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我还能够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够回到我这里来。哇，我觉得大卫，各位注意到大卫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卫对这一件事情他的反应，对这件事情他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怎么样的回应法？大卫他没有陷入，他没有苦读在他的里面，他没有因为这个样子来质疑神，他也没有因为这个样子来埋怨神，说神啊，你不是说你很爱我吗？你不是说我是合你心意的吗？但为什么你不垂听我祷告，医治我的儿子？没有，大卫懂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面对那不可能改变的事实，他选择接受，阿们吗？他选择去勇敢的去面对他，然后呢，他就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继续向前走，继续活下去。我想这个就是大卫他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其实在新约圣经上有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哈，就是使徒保罗，他有同样非常类似非常好的一个啊经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啊抵挡耶稣而且热心逼迫教会的人，所以说他在啊过去当中，他真的是，他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在描述他自己本身在陈述他自己的情况啊，哈，我们一起来。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耶路撒冷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的，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为他定案，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的恼怒他们，甚至于追逼他们，直到外邦人的城里。这是未信主的保罗，你知道在啊这个我们基督教教会史当中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叫做史提凡。当史提凡为着大胆的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然后被人当时的犹太人把他推到城外去，然后用石头活的把他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保罗也在场啊。那个时候保罗看到，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众人大声的喊叫说，捂了耳朵，然后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了外面，用石头打他的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叫谁？扫罗的身上，这个扫就是以后来的这个保罗啦。 哈。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接下去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就是扫罗。扫罗在过去的这样一个情形。后来当他在要去大马色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途中，被耶稣的大光光照之后，他整个生命完全的翻转，从过去要去逼迫教会，热心的逼迫教会，变成一个热心的传福音，热心的建造教会，甚至于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有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圣经都是他所写的。这样的一个人，各位，像这样一个过去有这么糟糕的记录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到最后还能够让神所重用？为什么到最后还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呢？我想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卫他懂得一件事情，他懂得拥抱一个正确的态度，他懂得不活在过去，他懂得能够继续向前跑，忘记背后。就像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所写的这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的喜乐。其实不要说在旧约，在新约，在我们教会仍然有非常美好的见证，阿妹吗？啊，然后这点的时候我就要想讲到啊，这个小云的妈妈陈老师，我们敬爱的陈老师哈，你知道啊，我们小云的爸爸啊，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啊过世了，享年90岁。现在陈老师86岁啊。然后我想在他们结婚的60几年的时间，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非常的恩爱，可以说是一对的模范夫妻。我相信在过去杨伯伯过去的时候啊，这7-8个月走了，这个7-8个月当中，对陈老师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我看到陈老师他选择怎么样，他选择不要沉浸在丧偶的这样一个悲痛当中，他选择继续往前走，他选择继续跟这个社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接触，他选择怎么样来继续参加爱心交流协会，一些非常公益的热心公益的这些事情。我听乔生小云说哈，啊，他每天都往外跑，每天往外跑，而且交际应酬比他们多，你知道吗？哇，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他这么样的年纪，当我邀请他来参与在我们东区的小组的开头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下来，而且是几乎没有缺席过。有一次是他去演讲，有一次他一段时间去回到中国，其他没有缺席过。然后每一次都经常借着电话，借着微信来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我听小云说哈，好几次他这一打电话就打了2个小时、3个小时哦，甚至顾不了吃晚饭，你知道吗？就这样子邀请人。然后每一个礼拜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他经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上个礼拜他分享了一个他第一次得到医治，祷告医治的这个见证，哇，让我们得到非常大的鼓励。有一次啊，我们从聚会完的时候，在上了车上，一上车的时候，他马上把手机拿出来，你知道吗？一手机一看的时候，哇，我们才聚会2个小时，我竟然接到了29通的短讯呢。我心里说，哇，我的天哪，你知道吗？啊，我们一天24小时都还接不到20通哎，他竟然在2个小时以内能够接到29通的电话。我们下个结论说，陈老师比我们年轻，阿妹吗？他比我们年轻。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礼拜他只要看到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来参加小组聚会人数比较少了，他就跟我们加油打气。他一上车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哦，牧师师母，你们要坚持下去啊，要坚持下去哦。哇，给我们很大的鼓励，真的是我要非常谢谢陈老师。 他在我们当中树立一个在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他选择正确的态度，他继续向前跑，继续为神来工作。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各位，今天我要特别来鼓励你，不要在神已经画上句点的地方加上问号。阿妹吗？我们把这句话念一次来，不要在神已经画上句点的地方加上问号。当很多事情你真的是不明白，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我告诉你，不要浪费时间去找原因，不要浪费时间去寻找答案。我们要学像大卫，我们要学像保罗，我们要学像陈老师，这样子的继续往前走，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继续往前走。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情境的时候，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神掌权，他必将公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碰到所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是跟公平是跟公义有关的时候，我要鼓励你不要试着去报复，跟你哥讲说不要试着去报复，要让神将他的公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一起来，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只要审判他的百姓。有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版本翻译成说，神是公义的，他将清算断绝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苦情。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在让神来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难处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学习让神来为我们征战。阿妹吗？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亲自把公义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圣经里面约瑟的故事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证。我们知道啊，约瑟他一生当中碰到许许多多不公平不公义的待遇。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特别的宠他，你知道吗？而且呢他有次也梦到两个异梦，这两个异梦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他的就是跟他的11个其他的兄弟说要拜他啦，说要跪下来拜他哦。然后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他的兄弟哈，跟你隔壁讲说有一点白眼呐，哈，有一点白。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他内心里面就放在心里就好，可是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没错，这是一个事实。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招惹他的11个兄弟的这样一个嫉妒跟愤恨，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然后去的时候，挨到埃及的时候，就有一个埃及的法老的一个侍卫长就把他买去了。买去的时候呢，就成为他的家里的管家。哇，他所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他同在，所以说凡他经所办理的事情尽都顺利。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因为他长得太帅了，你知道吗？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原是秀雅俊美啊。各位，长得帅、长得秀雅、俊美，跟你隔壁说不是他的错，阿妹吗？但是呢，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他的主人的太太就要勾引他上船，然后就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愿意做出那种得罪神也对不起他主人的事情，所以说呢，他拔腿就跑。这么一跑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太太觉得非常没有面子，所以说都恼羞成怒，然后呢就反咬他一口，说是约瑟要来勾引他上船。因为这个事情，所以说约瑟的主人呢、这位侍卫长非常的生气，马上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当他下到监狱去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呢，也都尽都顺利。我们知道神给这个约瑟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特别的恩赐，就是他能够为别人来解梦的这个恩赐哈。所以说他为在监狱里面的两个同被监禁的两个人，一个是之前做过 啊，这法老王的九正的，一个是做过他的膳食长的，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做一个各做一个梦，然后呢，约瑟就为他们解梦，然后果然所有的事情就按照约瑟所解释的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个九正他被放出来的时候，约瑟就特别交代说：“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出去的时候，在法老王之前父子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在这成为他的九正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啊，在法老王的面前呢、啊，为我美言几句，阿妹吗？好、哦，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可以尽快的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监狱。”哇，那个人就说：“没问题，肯定的。”就这样答应的。结果没有想到，一出去的时候，他因为太高兴了，太兴奋了，所以把这个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更夸张的是一忘就是两年，阿妹吗？两年的时间就忘记了。哇，还好这个法老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做了两个梦，这个两个梦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解梦。这个时候呢，这位九正就想到约瑟，在监狱当中的约瑟，就把这约瑟来推荐给这个他们的国王。当约瑟来见着国王的时候，国王法老王把所有这个梦就跟他讲了，然后讲了以后呢，他很快的而且很精准的来为他解了这两个梦。哇，国王听了说非常的开心，就马上跟当众当时那些啊隔在他旁边的这些侍卫长就跟他们讲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就转过头来跟约瑟说，神既然将这个事指示你的，可见没有人能够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要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就这样子，约瑟一夜之间从一个监狱里面的囚犯变成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的宰相。各位，约瑟从17岁被卖一直到30岁，他被立为宰相，整整有13年的时间。在这13年当中，他一连串的长期的接受到打压，长期的受到啊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找到有哪一个地方有谈到约瑟在13年当中他有说任何一句埋怨的话，没有。你看整本圣经当中也没有办法找到约瑟他怎么样为自己伸张公义的事情，都没有。约瑟没有做任何为自己打抱不平的事情。约瑟就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他选择一件事情，他相信神是掌权的，他相信神掌权，他相信神自己会把公义带到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位机械工人，这位机械工人他在一家18轮的这个柴油大卡车的公司里面上班。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哈、哦。那里面的这些工人哈、哦，常常因为他不跟他们在下班之后不跟他们一起鬼混啊，去吃喝嫖赌啦、啊，所以就取笑他，所以就来排斥他。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每一次他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是在他们公司里面一个最优秀的技工之一，也是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制造工之一。但是呢，在他那个工作了将近7年的时间哦，他的薪水没有被提升过，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红利，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嘉奖。为什么？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不喜欢他，就这个样子。他长期的忍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仍然持续不断的卖力的工作。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神是他的辩护人，他相信说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把他的公义带到他的生命里头的。所以就因为这个样子，他继续在这地方来工作啊。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那负责人打电话给他，他说：“哎，某某人，我就快要退休了哈，然后我正在找一个接班人哈，我想找你成为我的接班人。”哇，他听了之后呢，哇，真的受宠若惊的跟他讲说：“哎，老板呐、啊， 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非常谢谢你啊，对我这样的一个赏识，我很喜欢接下这个工作。可是你知道吗？我身上没有那么足够的这个财力，能够把你这个事业买下来了。这个老板跟他讲说：“哈，哎，哎，不不不，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哈，我连一毛钱都不要跟你拿，因为我有的是钱，阿妹吗？我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信任可靠的人来接管我的事业，我要把它交给你。”就这样子，他连一分钱都没有花，然后就把这个公司把它接下来。他的这个牧师就问他说：“哎，这个老板怎么找到你的？”他跟他的牧师说：“你如果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你，到现在为止我都还不晓得说为什么他能够从那里找到认识我的名字，为什么他会从众人当中来选拔我，我都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一夜之间从一个底层的工人变成这个公司的一个掌门者。”然后他接下去笑笑的说：“之前那一些在取笑他的，那一些在啊这个排斥他的人，现在再也不敢来嘲笑他了。”神在一夜之间能够高举他，能够把他生命当中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就把他高举了。各位，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忘了，当神要高举你的时候，你的上司是否赏识你，是否这个啊这喜欢你，这个都不是重点。因为你的未来不是取决于你的上司，你的未来是取决于神。阿们吗？你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来，一起来：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高升。所以说关键就在哪里。今天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神不只要在你的职场上来为你伸张公义，神要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都来为你伸张公义。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态度，关键就是你要继续做对的事情，关键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苦情来交在神的手中。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顾念你们，阿们吗？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让神的公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存有什么样的想法，不要存有说有一天我要让你好看，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告诉你，如果你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你会拦阻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帮你来解围，来帮你从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来救拔出来。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信得过神。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说，如果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会以加倍的好处来取代我们所经历到的不公平。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我想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的时候，当我们持续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用他的这样一个那他的好处，用我们的好加倍的好处来补偿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他用他的丰盛来补偿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神掌权，因为他必将公义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遇到不顺利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的？第三点，我们说相信神对你永远有一个美好可行的计划。我们的不如意或许是来自于我们过去所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于我们就觉得啊，我的生命，我被搞砸了啊，我的这个生命已经是支离破碎了，或者说啊，我可能已经失去了神所要给我的那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计划，最好的祝福，我可能失去了这个资格了。各位，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告诉你，你已经中了撒旦仇敌的诡计了。阿妹吗？各位经理，你要知道说，不管你的生命怎么 messy， 不管你的生命怎么混乱，今天如果你能够像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那一位浪子一样愿意回头的时候，神永远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把最美好的，不是次好的哦，最美好的祝福，最美好的人生要赏赐给你。不管这些是你的失败，你过去的这个啊混乱的生命是来自于哪里，或许是因为你不顺服神，或是因为你的犯罪，或是因为你自己的软弱，或是因为其他种种的这样，或是你的愚昧等等这些原因，不管任何的原因导致于你失去了神对你的 A 计划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的，神永远有他的 B 计划，永远有他的 C 计划，永远有他可行的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永远有办法把你带回来神对你的最好的生命的命定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啊，圣经里面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撒母耳就有一个非常啊深刻的在这一点上的一个经历哈。我们知道啊，撒母耳在圣经里面，我们刚看到说啊，神借着撒母耳去高立啊这个扫罗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的国王。哦，所以说这个扫罗呢，他这个撒母耳用很多很多的心思啊，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让扫罗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国王，但是很可惜的，到最后扫罗竟然来远离神，竟然不顺服神，所以导致于神就把他的皇冠给摘下来了。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撒母耳他内心里面的难过，他内心里面的伤痛，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当他还在为自己疗伤的时候，我们的神给他一个非常重要，问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问他说，扫罗，那个撒母耳，你还要为扫罗悲伤多久呢？我已经弃绝他了，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接着就跟他讲说，一起来，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约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换句话说，因为扫罗他的这样的一个不顺服，导致于破坏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 A 计划，但是在神的心中永远有一个父案，永远有一个另外一个计划。其实保守我们的神早就已经为以色列国预备了一个他的 B 计划在里面的。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神跟撒母耳说，你将膏油盛满了脚，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神在挑战撒母耳说，你要开始一个新的态度，开始一个新的行动，你不要再继续坐在那个地方为扫罗在那边唉声叹气的，这是没有什么效用，你要马上起来，然后迈向神给以色列国的 B 计划。那时候或许这个撒母耳可以这样的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你知道，因为我的心都碎了，你知道我过去在扫罗的身上下了多少的功夫，可是到最后他还不是失败了，到最后你还是不是厌弃他的。还好我们的这个撒母耳先知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回应，他选择接受，而且马上起来接受神在以色列国的 B 计划。就因为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以色列就会失去了一个真正合神心意，而且是一个最优秀的一个国王，大卫王了。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在神的当中永远有一个，对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可美好可行的一个计划。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相信信的过程，我们相信啊，过去不管我们怎么糟糕，但是我们只要愿意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有办法把我们带回到神对我们生命当中那最美好的命定。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多么广大。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犯罪，神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完全，所以说神每天供应我们所需要新鲜的恩典，还有这些啊，这他的怜悯，跟你隔壁讲说，每天供应，神每天供应我们这些东西，只要我们愿意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吸取，能够来去领取神对我们这个新鲜的恩典、新鲜的怜悯的时候，我相信神肯定会把我们带到他对我们的一个命定当中。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如意的情境呢？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三方面的应对方式，好不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保持正确的态度，继续向前行，相信神掌权，他必将公义带到你的生命当中，相信神对你永远有美好可行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的，我们都会碰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尽管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主耶稣，我们相信你仍然是作王掌权的，所以我们相信当这个过程当中，主你应许我们啊，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掌权，你要把你的公义带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到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我们啊觉得我们生命已经一团糟了，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主耶稣，你永远能够有办法把我们的生命，这浑浊的生命、混乱的生命，能够把我们重整，带回到神灵对我们的命定当中。所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我们当中或许我们啊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很大的触动？你觉得哇，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神来帮助我的时候该多好，可是好像你跟这一位神还没有一个合宜的关系，还没有接轨，如果这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个时候我要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主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神你的手中，让神你来掌权，让神你来带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所以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个样的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你已经跟这位我们的神来接轨了，好不好？我们用